立足校园，放眼天下，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
聆听时讯的声音，关注我们的世界。今天是2017年12月13号，星期三，欢迎一起走进温大之声新闻直播间，我是贾志豪，
我是金文卓。首先，一起来关注内容提要。
朝鲜发布公报，美韩军演暴露美国欲对朝实施核打击。
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连新干线也没有放过，日本制造业丑闻集中大爆发。
山西前首富李兆会被限制出境，旗下主要公司停运。
五大手机厂商占据中国91%份额，苹果第三，三星出局。
天府网络安全实验室成立，打造网络安全第一城。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朝鲜12月9号发布公报，介绍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近日访朝相关情况。公报表示，朝方和联合国秘书处认为此访有助于加深双方理解，并一致同意今后通过各级别往来定期进行沟通。据朝中社报道，公报说费尔特曼一行于12月5号至9号对朝鲜进行访问，期间费尔特曼拜访了朝鲜外务相，并与外务省副相就朝鲜和联合国的合作及朝鲜半岛形势等相互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还参观了平壤儿童食品厂、平壤妇产医院乳腺肿瘤研究所等联合国机构与朝方开展合作的单位。公报表示，在双方会面过程中，朝方强调朝鲜半岛形势演变至今天这一地步，责任完全在于美国的对朝敌视政策与核威胁恐吓，并表示美韩联合空中军演暴露出美国对朝实施先发制人核打击的企图。联合国秘书处方面则对半岛局势恶化表示忧虑，并表示愿为缓和半岛紧张局势做出贡献。费尔特曼一行三人5号下午抵达平壤，开始进行访问。据朝中社此前报道，费尔特曼6号与朝鲜外务省副相朴明国在平壤进行会谈，并于7号在平壤万寿台议事堂与朝鲜外务相李永浩会面并谈话。
新华社北京12月11号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习近平是就新华社一篇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的文章作出指示的。他指出，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在即将开展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要力戒形式主义，以好的作风确保好的效果。12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通知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指示一针见血，切中实弊，内涵丰富，要求明确，充分表明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的鲜明态度和坚定决心。对于全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19大精神，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12月11号，凤凰网报道，向来以匠人精神著称的日本制造业近来陷入了阴霾之中，其一度因制造实力而艳羡世界，而最近多家知名企业造假丑闻却集中爆发，令人唏嘘。这一次日本一直引以为傲的磁悬浮项目也难逃魔掌。据外媒报道，东京至大阪的磁悬浮新干线中，其中的一个承包商大林组在招标过程中有欺诈行为。据当地媒体报道，大林组从 JR 东海铁路公司承办中央新干线工程的多个项目， 中央新干线可将东京至名古屋的车程由东海道新干线所需的 1.5 小时缩短为40分钟，将东京至大阪从 2.5 小时缩短为1小时7分钟，整个建造耗资需要5250亿元。同时，中央新干线正被视为2020年东京奥运后另一项瞩目工程，但有消息称其招标过程涉及舞弊，警方以诡计妨害业务的嫌疑于8号至9号强制搜查大林组位于东京港区的总部，并将传召相关公司高层调查。大林组回应事件时承认，警方曾前来搜查总部，事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对于这种事情，无疑是对日本制造的又一打击。
12月11号，新京报报道，山西建龙钢铁有限公司上半年利润惊人，但作为公司曾经的主人，前山西首富李兆会的状况却不甚乐观。近日，因一笔2.16亿元的贷款担保纠纷，李兆会已被法院依法限制出境。2003年1月，被称为山西钢铁大王的海星钢铁董事长李海仓在办公室遇刺身亡，22岁的李兆会临危受命。他27岁时登上当年胡润百富榜第78位，成为最年轻的山西首富。2010年1月，李兆会迎娶演员车晓，其盛大的婚礼场面至今让当地人津津乐道。然而，随着2014年海星钢铁的破产，李兆会本人也陷入各种纠纷之中。近日，新京报记者前往太原、闻喜等地调查，发现李兆会名下多家公司处于注销、停业状态。12月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网显示，李兆会因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已被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依法限制出境。记者根据上海高级法院案号查询发现，李兆会此次被上海法院限制出境，主要是涉及与美景能源集团的追偿权纠纷一案，涉案金额总计2.16亿元，而该案源于海星钢铁破产前的债务担保。
12月11号消息，据美国科技新闻网站报道，市场研究机构凯度消费者指数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五大手机厂商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他们主导着整个中国手机市场。凯度消费者指数发布报告称，截至10月末，华为、小米、苹果、vivo 和 oppo 这五大手机厂商占据了整个市场的91%的份额。据凯度消费者指数的分析师多米尼克·桑尼伯说，目前三星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为2.2%，并且还在不断减小。值得注意的是，每家公司在中国取得的成功的战略各不相同。OPPO 和 VIVO 把中国乡村作为优先考虑的市场，并建立了庞大的实体店网络。这些实体店将他们的设备卖给那些可能还没有接入互联网的消费者。小米一直在网络销售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由于实体零售的快速增长，它在中国的手机销量占比已经开始下降。小米在过去一年的复兴归结为一种新的策略，即将更多的实体店与其已经成功的在线战略相结合。华为主要关注中国城市，它作为领先品牌之一正获得回报。苹果一直保持着高端奢侈品牌的地位，其 iPhone X 的上市可能会在接下来的季度提振其销量。
2017年12月11号下午，成都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四川大学、阿里巴巴集团、成都工投集团旗下成都信通公司、无声信息、中国网安荣微公司、金融梦工厂、世纪顶点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联合成立天府网络安全实验室和成都市网络安全创新服务中心。天府网络安全实验室和成都市网络安全创新服务中心的正式成立，标志着成都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管理水平全面升级。成都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委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曾毅表示，天府网络安全实验室和成都市网络安全创新服务中心成立，要以促进新经济发展、提升网络管理水平为目标，研发推出适合成都本地的安全产品和安全服务，将成都打造为网络安全第一城，助力成都新经济高速稳健的发展。阿里巴巴集团安全部资深总监侯金刚表示，阿里巴巴和成都市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阿里巴巴业务生态早已融入到了成都的发展中，已是名副其实的城市合伙人。
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社会热点。乘客110元拼出110暗号，的哥心领神会，助其逃脱传销。12月6号清晨6时左右，宋爱国驾驶出租车在绵阳经开区石桌子公交站附近等客，发现一男一女在路边站着，3-4米远的地方还有几名男子正在聊天。突然，一名男子拉开车门，坐在了副驾驶的位置，随后一女子也跟着上了孙爱国的出租车。上车后，孙爱国问他们去哪里，他们也不说话，只是说去逛逛。孙爱国心里有些许怀疑，沿途只有副驾驶男子偶尔一声咳嗽，每当孙爱国看他一眼时，男子就显示出紧张的神情，并对孙爱国不停眨眼摇头。当车辆开出2公里时，到达南湖汽车站，副驾驶男子从兜裤里掏出了钱，拿出了一张100元、一张10元的人民币放在自己的两腿之间。随后在女子下车后，孙爱国在男子的催促下赶紧开车助他逃脱。知道这位乘客被传销组织控制后，的哥孙爱国连忙报警。
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中雨，9摄氏度到14摄氏度，明天小雨，9摄氏度到12摄氏度。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校园方面的新闻。走进宪法，宣传宪法，法政学院承办温州大学讲宪法、想宪法、宪法主题演讲赛决赛。12月4号，温州大学官网报道，为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结合我校深入实施爱祖国、爱家乡、爱学校、爱他人、爱自己主题教育活动的精神，在我国第四个国家宪法日来临之际，由校党委宣传部指导主办，法政学院、校法学协会等联合举办的讲宪法、想宪法、宪法主题演讲赛决赛在模拟法庭开赛。决赛共有来自全校各学院的12位选手参加。在比赛中，选手们引经据典，娓娓道来，结合现实法治案例和公民工作生活，对我国宪法的发展历史以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从多角度做了精彩的解读与阐述。场上选手们斗志激昂，精彩的演讲赢得了观众们的阵阵掌声。经过精彩的角逐与评委们的打分，评出了获胜者。
诉出大讲堂，教院沙龙，2017年12月7日，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邀请台湾科技大学黄国珍教授在南校教育楼 C401 会议室做主题为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论文撰写、投稿及发表的教员学术沙龙。这也是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自启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诉出大讲堂以来的第四场讲座。教师教育学院副院长叶新东主持会议，讲座人黄教授围绕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论文撰写、投稿及发表这一核心主题，结合黄教授本人多年来在期刊发表的成功经验，全面传授了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的期刊投稿与发表方面的实用技巧。黄教授对当前的投稿形式做出了分析，并给出了具体的投稿策略。除此之外，黄教授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结合自己接触到的实际案例，以生动幽默的语言对期刊投稿的相关注意事项进行了详细说明。期间，黄教授还全面演示了投稿的操作流程。讲座接近尾声，在场老师和学生与黄教授展开了积极的交流。温大之声提醒您注意天气情况，今天中雨，9摄氏度到14摄氏度，明天小雨，9摄氏度到12摄氏度。温大之声提醒您进入娱乐快讯。袁立不满浙江卫视回应，让临时工来顶包，低级拙劣。凤凰网娱乐讯，12月9号晚，《演员的诞生》播出袁立 PK 张彤演技一集，袁立遗憾被淘汰。随后，从9号晚间开始，袁立连发多条微博控诉节目组将他剪辑成了神经病，并晒出与节目组工作人员对话的截图，指其欺瞒他，不签合同，不给劳务费。10号，浙江卫视对此回应称，金丑已结清， 相关工作人员停职处理。11号，袁立继续发微博表达对浙江卫视回应的不满，斥其有权有势，一手遮天，工作人员的责任应该由浙江卫视来承担。其中他还特意提到浙江卫视让临时工来顶包的低级拙劣的处理方式，不是一个有担当的媒体应有的态度，想让浙江卫视正面做出回答。汪峰个人演唱会生病吃药狂打嗝，章子怡取名中国有嗝哈。2017岁月巡回演唱会深圳场即将开始的汪峰微博发文求救，表示自己从沪姑湖回来就开始发炎发烧，正在输液，而且这生病时间偏偏赶上了演唱会，让人十分着急。更糟心的是，由于输液的药会刺激胃，导致汪峰一直打嗝。如果这嗓子好了，可是一直打嗝，今晚咋唱啊？汪峰发了几个哭泣的表情，无奈哭诉道。随后老婆章子怡转发配文，哈哈哈，意大利摇住打嗝大哥深圳演唱会精彩歌唱，还晒出两人的聊天记录，调侃汪峰边唱边打嗝可以叫中国有嗝哈。汪峰还附上了两张在医院输液的照片，只见汪峰身穿黑色休闲套装，躺在病床上打着点滴，因为生病的缘故略显憔悴，歌迷们也都为汪峰着急，更是心疼他的身体，太累了吧，最近希望你快点好起来。
今天的新闻由杨丽娜编辑，导播于佳，我是贾志豪，
我是金文卓。
本期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